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声音可以听见吗？
平安。
平安，好，感谢主。非常的感恩哈，又让我们再次来到主日的时间当中。在上一个主日当中，我们看到朱红弟兄跟我们分享属灵的新家庭，这是十诫当中的第二块法本。也是第二块法本当中的第一条，当孝敬父母。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把十诫放在孝敬父十诫当中，孝敬父母放在第二块法本的第一条，这仿佛和中国的教导很相似。我们中国的古人的伦理、古人的教导当中也会说到被百善孝为先。其实中国古人所说的这一种孝敬和圣经所启示的诫命当中所说的当孝敬父母，在本质上是极其不同的。在上一周的正道当中，我们看到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真正的孝道，怎样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属灵的新家庭的伦理关系。接下来这一周我们继续要讲到的是不可杀人。圣经为什么如此？
听不到，声音听不见。
坏地方，你的网可能。
听得见听不见？
好，平安，现在有了，刚才可能
有了，
有了是不是？好，抱歉，可能是这个信号的问题。好，主啊，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也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你的面前真实的被你得着。求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与我们同在，也求你来保守今天的网罗，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好，在开始今天的正道分享之前我跟大家分享两个真实发生的事件。第一件事是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利亚州的一个阿米什人的社区。2006年的10月2日，查理·卡尔·罗伯特因不满自己的女儿夭折，持枪闯入一所阿米斯人的学校，射击十名，枪杀了五名孩子，造成了十名孩子死亡，五名重伤。最后，这一个男人，送牛奶的这一个男子开枪自杀。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美国。但是我们看到，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当中，阿米斯人他们选择了饶恕，他们选择了接纳。一位哀伤的一位老祖父站在自己13岁的孙女的尸体旁边，告诉自己身旁的孙子不要认为那个男人邪恶。不但如此，他们还去参加凶手的葬礼，他们用出席具体表达对死亡家属的爱与宽恕。阿米斯人还设立了基金，照顾凶手和孩子的妻子，凶手的孩子和妻子。他们这种迅速的饶恕的行动，带给整个美国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许许多多人的不解和困惑。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行动也受到了媒体的关注。这个事件被唐纳德、克雷比尔、史蒂芬、罗尔特、大卫、维夫七斯斯切尔这三个人把这件事写成了小说，就是阿米斯人的恩典。在预备这一篇正道之前，我又把这本书翻了一遍，实在是特别的感动，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什么叫真正的饶恕。 我们都知道阿米斯人是当时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大陆当中的一群十分保守的这样的门诺派哈、啊。他们也是十分敬虔的自己过着自己的一种社群的生活。他们拒绝很多的一些现代的一些电子化产品，一些现代的设备，完全的过着简朴的生活。那么这个事件在2010年呢，美国的生活电影电视台在复活节的前一周把它拍成了电影，电影的名字就是阿米斯人的恩典。当我们看到阿米斯人愿意饶恕凶手时，很多人都不由得非常的感动。但是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阿米斯人的长老、他们的牧师、他们的家人都说，不是我们，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是靠着上帝的帮助。是的，靠着上帝的帮助，这就是阿米斯人在没有埋葬他们孩子之前就埋葬仇恨的一个原因。阿米斯人深深的知道自己的罪依靠耶稣的宝血得以赦免，他们也愿意白白的给出去。另外一件事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这个国家，2018年的2月15日就是中国的农历大年三十，中午的12点20分，陕西汉中兰镇区新集的一个35岁的张扣扣，他杀死了他们同村的三个人，一个是71岁的王志新和他的大儿子王孝军，三儿子王振军。那么这件事情也引起了整个中国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人们的震惊，这件事情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个反思。那么这件事情的发生的原因和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件事情，那一个送牛奶的，这一个送牛奶的杀死了阿米斯人的五个孩子伤了他们的五个孩子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孩子在夭折当中，他不断的对上帝充满了抱怨，所以他杀死了他把这种仇恨、这种愤怒倾倒在这些阿米斯人的身上。张 QQ 他是因为当时的他们同村的姓王的这一家，因为和他的母亲在一次争吵中的纠纷当中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厮打，导致了他的妈妈汪秀平被棍棒所打，导致死亡。12年的时间啊，1996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人张克克，他心中一直充满了仇恨。他这么多年来，从1996年一直到2018年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他的内心当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替母亲报仇。张扣扣为母亲报仇的事件震惊了海内外，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为张扣扣抱不平，说刀下留人。虽然如此，在2019年的1月8日陕西汉中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物判处张 QQ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9年7月6日中国最高法院核准7月17日这一个35岁的张 QQ 被执行死刑。那么这两件事情，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的清楚，一个是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村落，一个发生在中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为了复仇 几十年的时间，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心当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报复、杀害那曾经伤害我的人。那么同样一件事情，就是面临自己的孩子被杀的时候，那一群人去选择了对他们妻子、对他们的孩子的饶恕和帮助。我们非常的能够理解，但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身边却是如此之多。我们也看到同样的凶杀，甚至在第一个阿米斯人的凶杀当中，那一种手段更加残忍。但是这个结局为什么差距是如此之大呢？难道是美国人的素质要高一些，美国人的律法法律要好一些？是的，从某些人性的角度上来看，好像是如此。正如阿米斯人他们自己也是如此说，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选择饶恕，而是上帝。但对于事件的本身来说，这是两个极端不同的、极其不同的世界观和信仰带来的结果。所以阿米斯人才会这么说，我们只是靠着上帝的帮助，当赞美的是上帝而不是我们。正如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能够理解阿米斯人的父母们他们选择的恩典一样，有许许多多的人也不能够了解在我们这一片土地那一种复仇的悲哀，那一个渊源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一直在查考十诫，其实十诫的法则远远不止十条，十诫不过是所有律法的根基和缩影，它是一切法则的源头，是一切法规的尺度。我们看到杀人的事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事，自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伊甸园，人类第一宗谋杀案就发生在他们家里，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儿子身上，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有人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震惊世界的凶杀案，人类一下子少了二分之一的人，这也许是有些夸张，但的确是第一起凶杀案，引起上帝的愤怒。该隐杀了兄弟亚伯，既是人类历史谋杀的开始，也是几千年来人类历史杀人的文化、杀戮历史的开端。人类历史几千年来，其说明，与其说是文明史，不如说是充满血腥的杀戮史。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仇视、互相的残杀、战争、谋杀、种族的灭绝、死亡的人数不计其数，这就是罪的结果。人类离开上帝的结局就是死亡，就是杀害。在亚当里的人都死了，几乎现在没有死，不久还是要死，并且大多都死于非命，不是自杀就是他杀，不是饥荒就是瘟疫，不是天灾就是人祸。正如同中国人经常所说的那一句让人忌讳的话，不得好死。自从人类始祖犯罪以来，两股强大的势力就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较量，善与恶、生命与死亡、光明与黑暗、上帝的儿子与人儿子的较量。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像是黑暗掌权、罪恶的蔓延。张克克的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输赢，他的事件只不过是这罪恶汪洋大海中一个水珠而已。不久后人们又再一次在这悲剧当中一次一次的遗忘，一次一次的上演这历史的悲剧。这样的事件不可胜数，因为比海沙还多。人类离开上帝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感受到罪恶的 势力的蔓延，肆无忌惮，肆意的嚣张，行善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面对这强大世俗的世界观，人生就是一场斗争。正如在不久前，有一位大人物在他的一场政治的培训当中这么说，他用了58次的斗争。这真是一个战斗的民族，这真的是一个杀人的民族，也只有斗争才能够站立起来的民族。以下有两个权威的数据的统计，这一个统计是：第一，20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达到了1,110,000人。那么这个20世纪死于战争当中的人超越了其他世纪当中的总和。第二个事件，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是战争，第二个堕胎。2015年的美国国务院调查，在中国2015年之前，中国每年有2300万的孩子没有出母腹就被杀死。按照这一个每年2300万，这是2015年，今年是2019年，我相信这个数字在不断的攀岩，在不断的上升。如果是2300万的堕胎的数目，每一天就有63103例，每个小时有2625例，每分钟有43个孩子在母腹中被杀。2013年统计，中国每一年有25万人自杀，有一半的人死于抑郁，因为抑郁而自杀。让我引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55节56节，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可见全人类都是在罪与律法的魔咒当中 无力自拔。当这一位天国的君王，这一位真实的人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如何的来向人们宣告
怪弟兄，你可以。怪弟兄，你那边没有声音。
古人的话说，听得见，听不见了。
嗯，好了，
可以听见了吗？
好，网络有些卡。嗯，
嗯，好，等一下，我把这个弄一下。好，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
又听不到声音了。
抱歉哈，这个网络的问题。好，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今天的要理问答也提到这一点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10诫的第6诫。要理问答，刚才我们的领会的弟兄也给我们提到第6诫的命令是什么。他告诉我们， 不可在心思、言语、外表上，更不可在行为上毁谤、仇恨、羞辱、侮辱、杀害我们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见，不光是在行为上的杀害，更是提示到在心思、言语、外表上。同样他向我们宣讲了这一个杀人的一个根源，就是嫉妒、恨恶、恼怒和报复的心。我们也看到十诫本身从消极的方面是警戒我们不可作恶，然而十诫更有积极的一面。那么同样如此，107问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是不可杀人、不可嫉妒、不可恼恨、不可抱怨吗？不，他要让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向他们表示忍耐、和平、温柔、慈悲、良善。所以十诫它反映了两个面，第一个是我们不该做什么，第二个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奥古斯丁说，罪是什么呢？罪是对善的缺失。罪是什么？罪就是你该做的你没有做，这是罪。你不该做的你做了，这也是罪。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身边听到有人说，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我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怎么是罪人？我也没有做那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其实他们是不明白上帝让我们做的我们一样也没有做。我们要敬拜上帝，我们要爱上帝，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要孝敬父母，这都是我们该做的。所以这是一个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更加的是让我们走进这个社会，让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律法不仅仅是不加害于人，不可杀人，不只是说不可做伤害别人的事情，而是要让我们去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盼望。保罗说这些事没有律法的禁止。福音书也让我们看到天国子民的宪章被称为登山宝训。十诫是耶和华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记为掳之家第三个月所颁布的。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在分享，在学习，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颁布十诫。因为以色列人430年他们一直是活在那一种奴役的生活当中，当他们离开埃及，当他们脱离了法老的辖制，他们就不再是奴隶，他们是自由的人。所以出埃及记在本质上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出埃及记在本质上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从奴役中变成自由人。上帝让摩西赐下这一个十诫，颁布十诫，不是为了辖制他们，而是出于完全的爱与保护的目的。出埃及记的20章第6节，出埃及记20章第1节都告诉我们，要让以色列人预备进入一种新的生活当中。所以雷轰电鸣就是让他们知道如何的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虽然如此，当律法书颁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仍然是在罪恶当中。我们看到拜金牛犊，他们起来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本身就是对诫命和律法的干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上帝震怒的一个原因。耶稣啊， 第一章第七节，上帝对那一个即将进入迦南地的少年的领袖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谨守，要把这个书，要把上帝的律法常常的揣在心里，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得蒙神的喜悦，你前面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一千多年来没有一个人，约书亚之后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在律法中跌倒，没有一个人靠着上帝的诫命得蒙喜悦，被称为义，在律法之下的人都死了。1500年之后，当拿撒勒人的牧匠儿子耶稣基督来了，他也在这样的一座山上，这样一位天国的君王颁布了他天国的宣章，登山宝训的对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登山宝训的对象是门徒，而不是那一些对福音有兴趣的人，是为了基督和他国度当中的子民颁布的。所以一开始耶稣就给这些门徒和听到的人一颗定心丸。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何人废掉这诫命中的一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的，他的天国要称为小的。无论任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的天国要成为大的。这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之前接下来七个演讲当中的一个开场白。莫想，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对这一群来听到的人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不要觉得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做的不好，对，祭或他们做的不好，如果你们连他们做的好都没有达到，你们怎能进入神的国呢？这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当中的目的。耶稣基督身在律法之下，遵行律法上一切的条例。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第4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得这一。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见，当基督他来的时候，他要让这一群跟随他的人明白那真正的律法是什么，怎样能够行在律法中，活在律法中，怎样能够遵行律法。律法所指的一切的条律都是指向那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他才是律法最好的宣示者和解读者，因为所有律法中所指向的一切都是指向于他。所以在马太福音当中5章20节，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看来我们在解读十诫的时候，就不能像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样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和功德。人类所有的义在上帝看来都如同污秽的衣裳，都为不洁净。在主耶稣那里，所有靠着自义想要得称为义的结局，都是在绝望中放弃。所有出于自己而不是出于恩典的义行，都要在罪恶的行径当中灭亡。罗马书的14章23节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为什么犹太人如此之行，行得如此之好，仍然被神弃绝？因为他们不是靠着信心来遵守。福音就是一个对自我完全否认的过程， 福音是一个完全对自己绝望的开始，福音是一个拆毁与重建的一个过程，完全拆除自己的自义，让耶稣基督他的义来重建我们。当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能像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样只遵从律法的条文，最后失去了律法的精英。在福音书的另一个地方记载，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他，他说，夫子，律法中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的回答让他诧异。耶稣是这么回答的，他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道啊总纲，道理的总纲。所以登山宝训是这一位天国君王再一次宣布律法和他圣约子民的关系。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今天的主题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世界的两块法板，一块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圣约的关系，人应该怎么面对上帝，另一块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人该怎么样与人的相处。我们也看到神人的关系是人伦关系的基础，父母儿女的关系又是人伦关系的前提。只有对上帝的敬畏与爱戴，才会有对人的关爱，没有自上而下的爱，就没有人与人横向的爱，没有上帝对人的爱，所有人伦的关系是没有基础，不堪一击，不值得一起，甚至包括了父母和儿女的爱也是如此。所有人类提倡的好榜样都是虚假的，可是人们一直在为自己树立道德英雄的榜样，树立一个一个的英雄人物。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毫不留情地拆毁这一群虚假的外衣，指出人们真实的病源在哪里。在今天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今天这个社会当中许许多多的问题，人们用监狱，用各样的刑法来制止外在的罪恶。实际上我们看到，无论是监狱，无论是刑法，都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压制，它不能够解决那真实的根本的问题。主耶稣基督毫不留情地指出说，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你们不知道病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所以许许多多假先知假教师，他们用虚假的安全感，心灵的鸡汤，欺哄人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不知道祸患马上就要来到。人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织裙子，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丑陋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经文5章21节到26节，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指出了法利赛人他们问题的一个根源。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我们看见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这就是律法所教导的。耶稣基督一再提醒他们，我告诉你们，古人的话是我复制下来的，但是我要说的是比古人说的要更加的重要。我说的就是对古人所说的一个更深的解释。这就是律法的仪式和经义的对比。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要澄清一个事实，就是什么是真正的不可杀人，什么才叫不可杀人。按照律法上来说，不可杀人 就是不可把人给杀了，不可去陷害人，不可去谋杀人。但是耶稣基督来说，不，你们理解错了。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听见古人说，指出他们领受了这个诫命，其实已经有很长时间了，1000多年了。这样的目的是让他们惭愧，他们仍然不愿意进步，他们仍然不能够明白，在整个先知书当中一次一次的提醒他们，他们不愿意接受更高层次的教导。希伯来书的第6章也告诉我们，希伯来的作者说，他说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要再做孩子，不要再做婴孩，只做吃奶的孩子。你们学习那吃奶的功课，你们学习了小学的文化已经够了，现在是时候学习更高的层次了。不可杀人不只局限在律法的条律、律法的外在的条文上面。耶稣基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他。所以耶稣基督来不是要改革推翻，耶稣基督来是要整顿，要来宣示，他要来让旧约律法当中那一些被人所篡改的律法的那些条文变得更好更完全。所以基督的律法它也包含了旧约的律法，更是超越了旧约的律法。而律法它不包含基督的诫命，律法从结果看问题，而基督是他从动机的本质上看结果。箴言书的第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人类的第一宗杀人案当中，该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不是其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他弟兄的记恨和怨气，因为他的祭物不蒙悦了，他兄弟的祭物蒙神悦了，他的结果就是起来杀死了他的兄弟，因为他不满足于他愤恨于上帝对亚伯的待遇。我们也看到，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向弟兄动怒，那么向弟兄动怒就会置他于死地。扫罗对大卫的嫉妒，在整整的10年当中，扫罗整整的追杀大卫10次。那么作为一国之君，为什么对这样的一个臣仆如此心怀在恨呢？岂不就是那一句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一句话惹的祸吗？因为扫罗他的心中对大卫充满了记恨，也可以这么说，是嫉妒和怨恨害死了扫罗。因为嫉妒带出了怨恨和苦毒。箴言书的27章第4节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箴言书一直在不断地向我们提醒，嫉妒的人他一定会带来对他人的仇杀和怨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凡骂弟兄是拉家的，凡骂弟兄是磨砺的，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怨埋伏往人身上扔物，这是民数记上面所说的，是因仇恨将他人打死，他是故意杀人的，他的罪是不得赦免的。我们看到这是在经文旧约圣经当中，整本圣经当中许许多多不以余数的计数的这样的例子向我们表达的。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上面向我们宣示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们都是杀人犯，不是其他人，不是扫罗，不光是该隐，不光是圣经当中的许许多多的杀人谋杀的，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杀人犯，因为怨恨、埋怨、嫉妒就是杀人。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指控我们，我们都是杀人犯，因为恨在本质上就是杀人。正如我们的牧师在福音书的讲解当中，他说到，他说恨人就是把一个人在他的心中千刀万剐。王一牧师也提到了那一个中国最后一个被名词的那一个人，清朝的。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国家太多太多，在我们这边土地上太多，像五马分尸啊，鞭尸，把人从棺材里面死过之后再拿出来狠狠的抽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都是源于内心当中的仇恨。我们恨一个人，常常恨一个人巴不得他马上就死，出门被车撞，洗澡淹死，吃饭噎死，总之不得好死。我们心中的恨常常在我们里面发动，我们却不愿意承认。人一切所行的外在的行为都是由心发出的，我们所想的尽都是恶。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他们在身体上面没有杀人，没有犯奸淫，可是我们哪一个人我们的心中没有犯奸淫的念头呢？我们哪一个人我们没有对弟兄对他人有过仇恨呢？129之后，我相信我们更多的人，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对警察的，对那些迫害我们的人那愤怒辱骂老恨。我们也听见很多时候有人说，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我没有伤害其他的人，我哪里是罪人，我本命就是一个好人嘛。耶稣说，你心里恨人，你嫉妒人，你怨恨人，这就是杀人。可是我们有谁没有恨过人？我们谁没有辱骂过人？我们有谁没有藐视过人呢？这就是福音。耶稣说，你藐视你的弟兄，你恨你的弟兄，你嫉妒别人，这就是杀人。这就是福音，它会彻底的让我们绝望。恨人在心意上面，在本质上面不光是杀人，恨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杀人。因为每一次的恨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一次一次的就激起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就不由其就激起了我们内心当中的仇恨。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约瑟的10个哥哥，因为约瑟的他的父亲对他的偏爱，带来了哥哥们的嫉妒和怨恨。这个恨使这个家遭受了极大的混乱。所以创世纪的第45章第5节，当约瑟他的哥哥们再次和他们重逢的时候，约瑟就安慰他的哥哥，他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在这里自哀自恨。看到没有，这就是恨带来的结果。雅各的10个儿子，他们是充满愤怒的，充满凶杀的。当他们的妹妹被奸污的时候，他们把整个示拿城的人男人杀光。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一个希罗底和这一个希律苟合的时候，因为他们对约翰施洗约翰的仇恨至终一直在他内心当中不能够释怀，不断的在他里面发酵，最后将施洗约翰的头拿掉。中国的伍子胥也是如此，康熙皇帝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因为仇恨不断的将人在他们内心当中杀死， 一次一次的杀死。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说康熙皇帝是好皇帝啊，是仁慈的皇帝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东二幼的那一种分尸，把他的尸体从棺材里挖出来分成36块，把他年仅9岁的孩子诛杀。这是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人性当中罪恶的极限。恨就是我们生命与他人的本质。我们与人之间没有爱，我们与人之间没有和平，我们与人之间没有彼此的包容。这就如同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我们活着就是一场战争斗争。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大人物，他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地乐其乐无穷，与牛鬼蛇神斗其乐无穷。看一看，这就是斗的结果。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天地荒芜，尸横遍地。我们中国的武侠小说我们都可以看见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一个仇恨的文化，一个杀人的民族，我们怎么能够理解阿弥陀佛的恩典呢？在这片土地上，只有悲哀，只有悲剧，只有仇恨，只有报复。就像张扣扣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张扣扣，我们每个人都把我们内心的仇恨埋藏在心灵的深处。我们恨这个体制，我们恨专制政权，我们恨这个国家打贸易战让猪肉长得这么快，让我们生活那么紧张。我们真的是一个充满仇恨的人。我们走在大街小巷上，我们听到一首首情情我我的歌，可是我们谁真正的明白爱本质上是什么呢？我们的冷漠，我们的自私，我们对他人漠不关心，我们对社会的公义不闻不问，对颠倒黑白取妄正直没有任何反应，这都说明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没有爱。我们是一个杀人的，我们是一个爱的无能者。在爱的面前，我们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我们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和卑微，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杀人。我们爱自己不爱神。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福音书第五章，像我们看到的恨的三个表现。第一个是发怒，第二个是怀恨。第三个是藐视，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骂弟兄是魔力的。这个拉家和魔力是什么意思呢？拉家就是脑残的，人渣，空无一物，废物的意思。魔力呢？魔力就是智商不够啊，脑子不够用。想想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经常说？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经常对我们的孩子说？我们对其他人是这么说。耶稣说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时候我们经常说你这个人你真有病啊，你这个人你该死啊。其实耶稣说这样话的人正是上帝要把他送到地狱当中的人。骂弟兄是拉家和魔力的结果是何等的可怕呢？我们也经常看到在医院当中，这个医生经常会对这个怀孕的妈妈说你要去做检查呀，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是畸形的是不是要把它流掉呀。相信我们常常我们在动机上面我们是杀人的，所以外在的杀人与其和内在的杀人相比， 那么那内在的邪恶比外在的是更加的邪恶。我们常常用冷的暴力去待人，我们常常用轻视的眼光去仇视一个人，我们藐视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因为我们这一个藐视，我们常常把人陷入那一种悲惨的结局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多少时候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中国的环境当中，因为婆婆对媳妇之间的那一种打压和藐视，那种排挤，让多少的中国的媳妇陷入自杀和农药抑郁当中。我们一看看在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因为藐视和辱骂让他们陷入极大的悲剧当中。希特勒对犹太人是这样，早期的罗马皇帝对基督徒是这样，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也是这样的。因为看十字架不顺眼，因为看树立在这个村中间城中间高高的教堂不顺眼，结果带来一批批的十字架被拆掉，一个个的基督徒被逮捕。300多年的基督教的历史在罗马实际上是一个悲惨的历史，是被压制的结果。斗兽场，人们被放在蜡烛当中浇上蜡油，被放在公园当中被燃烧，人们被放在狮子的那一个角斗场里面，他们被放在冰窟窿里面受尽了凌辱。那是因为他们对这一个社群对这一个群体的藐视和侮辱。而我们也看到今天在新疆的在许许多多地方人对种族之间的，上个世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卢旺达人他们对种族之间的藐视和仇杀，彼此的仇杀带来人类历史当中极大令人发指的那种种族仇杀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藐视一个人就是否认他的价值，无论你是辱骂他是拉加是魔力，实际上是辱没造他的主，是对他形象的贬低和轻视。所以耶稣基督怎么说，这些事你们若不坐在我弟兄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不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他没有以高大的形象出现在来到这个世界当中，耶稣基督他是以卑微的形象生在马槽，卧在马棚里，卧在马槽中，那一个被人们轻视的那一群犹太人说，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姐他的妹妹们不在我们中间吗？他的爸爸不是个木匠吗？他是个什么人？我们不知道他吗？他是弥赛亚吗？你知道吗？这就是对他的侮辱，这就是对弥赛亚最大的侮辱。我们经常可以听见吗？可以听见没有？
可以，
可以。
我们可以看见这就是人们凭着外在对耶稣基督的一个看法，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们对他充满了藐视，甚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兵丁怎么说，你是基督吗？他身边的这一个强盗说，如果你是基督你也可以救救你自己也救救我吧。看到没有，就连自己都死了就要死了的这一个人还在藐视这一位真实的弥赛亚。所以心若坏了，我们外在所有的行为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可杀人本身也是关乎人的价值和灵魂。整本圣经向我们宣示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灵长，人是有尊严的，因为人是神的形象。然而在这一个没有绝对价值没有绝对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人们怎么能够去寻找价值和意义呢？所以牧师在福音书的讲解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一个有绝对价值者向一群没有价值的人而是。福音就是向一群如粪如蛆的人而死，因为他给予我们价值，我们本没有价值，我们本没有尊严，他却将他的尊严和价值赐给我们。我们就不能够因为别人没有价值去藐视他人的价值，因为福音带给我们价值。所以没有福音，人自始至终就是一群畜生，没有价值的奴隶一样。然而有了福音，我们就不能够去藐视他人的价值。一个敬重神的民族一定是带来给人尊重的人权的民族。非常有意思，昨天我们看到一个香港发生的事情，他们成立了临时的政府，他们宣告了他们的临时的宪章，就是他们的政府的宣言。我看了很有意思，第一条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拥有这样的一个价值，非常有意思，也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面，人们活着是一个悲剧，人们活着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们不明白价值是什么。请问谁最有资格杀人？谁有权利杀人？没有人，唯有上帝。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杀人犯，我们都应该被杀，因为我们都参与的这个杀人罪恶的行径当中，不是这个政权，不是这个世界当中其他的杀人犯，是我们，我们的冷漠，我们的自私，我们的不公不义，就是参与了这一场旷世的杀人恶行当中。然而上帝是与杀人犯和好的上帝，上帝是愿意与我们和好的上帝。我们都是在十字架两旁的那一个强盗，我们死有余辜，我们死有我们本应该就死，然而主他的死却成全了我们，却拯救了我们。这就是一个好消息，这就是福音的奥秘，这就是保罗在福音在他的书上面怎么说，他说一人替众人就死，众人因此因为他的义，因为他的复活而得着生命。所以这就是杀人犯的福音。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当中有两部悲剧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让我们看到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用死亡换来了和平，两个家族之间世代的仇恨因为两个年轻人他们用死换来了福音，换来了家族的和平。另外一部哈姆雷特，因为父亲被谋杀带来的一个复仇的篇章，最后自己也是在复仇当中死亡。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看过这两部话剧，也听过也知道这里面的剧情，这种复仇的历史是一种悲剧的历史。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要求不是冤冤相报，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的要求是，那得罪你的你要主动的与他和好。 在一个真正的认识主来到主面前的人，要想得蒙神的喜悦，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想要主动的去走到那得罪你的人面前。这是福音，这是一种颠倒。我们经常会说别人得罪了我，应该是我去别人来跟我道歉，然而耶稣基督说不是别人跟你道歉，乃是因为你需要主动与他和好。当你没有与他人和好之前，你不要带着祭物来到我的祭坛，因为这样的祭物是我不悦纳的。彼得在他的福音书当中这么说，他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说不是七次，他就讲了一个这样的不可饶恕的这样一个例子。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福音是什么呢？福音不是现代人所说的他人伤害我我去原谅他，是让伤害我的人主动的来跟我道歉。不是这样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在别人还没有跟你道歉，还没有转回的时候，你要去主动的跟他道歉。福音是什么？福音是那真正的得罪他的人，基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亲自的去寻找他，寻找得罪他的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得罪了神，然而基督却甘愿的亲自的主动的来寻找我们。这就是福音，这就是阿米斯人他们选择的如此的恩典。牧师在福音书当中的讲解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福音是什么？福音中的饶恕，福音当中的宽容，不是以区分对错来区分责任，不是以你对我错来兴师问罪，不要以你错我对来自我称义，不要以我对他错心怀怨恨，因为这就是杀人。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杀人就是以道德的杀人，以我对你错的杀人。如果上帝同样用这样的逻辑对待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死无葬身之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无法去面对那永恒审判的上帝。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却愿意用死亡结束我们与他人的怨恨，主耶稣基督他甘愿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结束我们对弟兄的抱怨藐视，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们与他人和好的唯一的方式，十字架是我们能够饶恕弟兄的唯一的根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今天你仍然是否在愤怒当中，你是否今天还在恼怒你的弟兄，你对你的弟兄心怀怨恨和抱怨，你还对你身边的人充满了愤怒，让我们把它交出来吧，让基督的义袍披在你我的身上，让父神的愤怒通过祈祷在他儿子耶稣基督上的愤怒使你的生命被挽回，你的心中充满主耶稣的爱。那不肯饶恕的仆人，那个恶仆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等他还清了所有的罪债，所有的债务他才能出来。同样如此，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一文钱没有还清，我们断不可以从那里出来。然而我们的主已经替我们偿还一切的债务，我们的主已经替我们偿还一切的所有的罪债。让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祈求他的宽恕，也让他的宽恕 在我们的当中，他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怎样去饶恕那曾经伤害我们的、得罪我们的人。因为我们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们也看到，在这一片黑暗的大地上，我们常常是充满悲情、悲愤的。牧师经常这样的提醒我们，我们怎样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怎样以德报怨，以爱回应仇恨，我们怎样用饶恕和宽容对待那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怎样用生命来影响这个世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那发光，愿我们都能成为那向弟兄伸出援助、饶恕之手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饶恕我们，宽容我们。我们常常对我们身边的人没有仁慈之心，我们常常对这个世界抱怨、怀恨。主啊，我们就是那一个真实的杀人犯，我们的心中常常充满了各样的杀气、愤怒。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来洁净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已经废掉了一切仇恨的怨仇、愤怒的根源。愿主你不断的带领我们，你不断的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中充满对你的感恩、对弟兄的宽容。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用爱回应这一个黑暗的世界，有包容对待了伤害我们的人。愿主的恩典托住我们，保守我们，也愿主你不断的激励我们，使我们有力量做行善的人。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话不断的来坚固我们、引导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